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有些高校的青年教师岗位不是在培养学者，而是在养蛊。这就是现在我为什么不愿意再劝学生读博的原因。养蛊大家知道吧，就是把毒虫放在密闭的容器，比如说瓦罐和坛子中，不投放外界食物，逼迫他们在绝境中相互残杀吞噬，最终留下的那个就是毒性最大的蛊王。现在很多学校就是这种玩法，把一群最聪明、最能读书、最会考试的年轻人放进一个极其狭窄的赛道里，让他们相互竞争、相互消耗、相互吞食，最后留下来的那个会是什么，大家自个儿想。我前些时候跟一位外校的青年教师吃饭，听他讲完自己博士毕业后的经历，我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词就是这个养蛊。他名校博士毕业之后，在一所名牌高校做专职研究员。他所在的那所学校每年都会有大量全球各地名校毕业的应届毕业生进去竞争留校转正的名额，这里边不乏哈佛、耶鲁、牛津、剑桥这样的世界顶级名校出来的博士。至于清华、北大毕业的，那在这儿都不算太稀奇，上千个人竞争十几个可怜的留校名额。要留校，首先要能发文章，还要能发高级别的文章。但是要做好有价值的研究，就必须要在没有压力的前提下完成，这应该是学者们的共识。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越是好的 SSCI 核心期刊发稿周期起码都得3年起步，但专职研究员的首个聘期也就是3年，期满后根据年度或者聘期考核结果、工作需求及经费情况决定是否续聘。部分高校规定学校资助一般不超过2个聘期，这就是逼着这些青年教师掏版面费去发那些水刊，发一篇文章要花大几万块钱，发的论文越多花钱就越多，至于论文质量，那从来都不是优先考虑的。学校给的那点可怜的薪水都花在版面费上了。除了发表论文要求之外，还有各种课题要求。课题这玩意儿更是靠天吃饭，重与不重是概率问题。很多人不信邪，为了重课题也是要找那些掌握学术资源的人拉关系走门路，成不成不知道，钱肯定不会少花。除了这些，还有上课课时量的要求。跟我吃饭的那位青年教师，论文、课题、课时量都满足了，但他依然未能留校，那又是为啥呢？他说，考核前，他们单位的某个领导单独召见了他和另外2位同事，收了他们的手机，然后面授机宜，让他们向学校有关部门写匿名信，举报他们单位的一位副院长有经济问题。他拒绝了，说这个违背了他的做人底线。不出意料，他的聘期考核最终未能通过，但那位副院长还是被学校调查了，倒查了10年，最终查出了有几千块钱的违规报销，也因此丢了行政职务，重回教学岗位做他的教授去了。还好全身而退，这个不意外。令他意外的是，另外2位年轻老师跟他的结局一样，也未能留下，他们可能也没有参与举报，那么写匿名信的只能是另有其人。我读研读博那会儿啊，导师谆谆教诲，写1万字的文章要阅读100万字的一手档案和相关文献，做10万字的卡片，只要好好读书，未来前途无量。那个时代确实如此，所以我北大博士毕业之后能顺利进入另一所名校任教。但正是因为这样的路径依赖，我在参加工作的前几年简直像一个学术酷吏，逼着我名下的研究生学俄语、读文献，还美其名曰严师出高徒。我那会儿不断给学生画大饼、灌心灵鸡汤，说我们做学问就是要做于国于民于己都有利的大学问，而苏联史和中苏关系史正是这样的大学问。邻国的经验我们要吸取，邻国的教训我们要避免。那会儿我是真心想培养几个好的学术苗子。2017年，我还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小随笔，学术研究是寒门子弟的好出路。现在想一想，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写过的最不靠谱的一篇文章。我这破文章毒性极大，害人不浅，我现在真是羞愧死了，啪啪打脸。现如今啊，青年学生如果只是为了安稳和编制，大可以本科或者硕士研究生毕业去搞公考编，那样选择面还宽些。等到博士毕业，差不多都30多岁了，这个年龄去卷高校的编制，竞争可能比考公更大。如果家里条件比较好，有一定的试错成本，世界那么大，不妨多走走，多看看，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当然，如果我的研究生对做学术的真爱非要去读博，那我也只能支持，尽可能的为他铺路，并祝他好运。那么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